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上任在即，他1月20号的就职演说呢，可以说是他的首次政策的一种宣示的一个机会。那么美国民众希望他在演说中说些什么？同时呢，川普的推特治国的内容盘点，通过他的这个盘点可以看出，他对美国的两大战略对手中国和俄罗斯的态度呢，居然是截然相反。那么其中又有何考量？那么就这些问题呢，我们请专栏作家著名时事评论员刘平先生呢，为我们解读一番。刘先生你好。
大华你好。
哎，我们注意到，就是说川普他现在离这个1月20号这个上任呢是很快就到了啊，那么还有2星期的时间。那么他这个就职演说的重要性，你觉得对他的，我们刚才这个也提到，我们那种预测就是说他，这是他可以说他是他的第一次首次的这个一种政策的宣示，或者是他的一种走向的一种勾勒。
嗯，
那么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好，我们先谈一个轻松一点的。
嗯，
美国有一个总统就职演说的时候讲的太长了，天气特别冷，他又没有戴帽子，不穿大衣，讲完了之后就病倒了，然后就过世了。
嗯，
对，一天总统的职务也没有执行。
嗯，
这个听起来，当然这个不应该笑他嘛，但是就是说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场合。您刚才讲他是第一次勾勒他的演说，
对，
而且这个演说不同于在全国这个党代表大会这种提名，那是在一个密闭的空间，
对，
是准备好的这个讲稿摆在眼前的，他在那边读稿子，对，这个总统就职演说稿子也是准备好的，但是那个时候是全世界都在看，他在那个现场的观众那是这个几十万的人，所以呢他在这个时候表现出的那种态度啊，他的那种眼神，他的动作，他讲话的速度，这都有他的重要意义。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因为啊这个川普说他想要自己亲自写那个稿子，那就跟过去有很大的不同了。所以历史学家讲，如果真这样子，那可是一件历史的大事。
没错。那么你觉得他的可能强调的重点有哪些？
好的，一般来说他自己要强调的重点呢，应该是他要怎么样所谓的这个让美国更强大。那比方讲他要在美国这个让美国的这个国力增强，要美国在这个世界上啊不能再这个继续再像过去这十几年的这种战略的模糊，他要让美国能够更清楚的表达出美国的这种价值观在哪里，这个都是他要清楚表达的，他自己应该是在这些方面呢会要强调的。当然还有一个很要紧的，就是他要强调的是美国的这种经济重振。那么因为这是他当初在竞选的时候主要诉求，他也会在就职演说的时候清楚地表达他的观点。
那么这是你的这一个判断。那么据你的观察，美国的这个普通老百姓，美国的民众希望他在这个就职演说当中说一些什么？
好的，这个就不单是我的观察了，这个是大家共同的看法。最重要的是民意调查，这民意调查它是可以多选的哈。
对，
因为当然你希望总统讲的不会只有一项两项，多选里边超过70%的人希望他讲的美国的就业。刚才这个平常在新闻中间也介绍了，美国这个现在是几乎是一个充分就业。
对，
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工资啊现在是比过去稍微高了一点，也就是说因为啊这个劳工现在不容易找，所以工资就比较增加了。
对，
那这都表示说这个是美国的经济现在是往比较好的方向走，连续70几个月的这个就业机会都是在增加的数字，这是1930几年以来的最好的成绩。可是那个民调里边就显示民意还是非常期待这个就业机会啊能够持续的稳定增加，因为这里边牵涉一个因素，就业率低啊，对不起，失业率低啊，是很多人呢，他这个想找工作没找到，
对，干脆不找了。
对，很多人根本不找了，他就没有列入这个统计的基数，所以这个数字啊，并不能够真正的充分反映美国现在就业的状况。也就是还是说来说就是那句话，大家都希望能够有一顿这个饭吃嘛，有口饭吃，所以就业是现在超过70%的选民期待川普在这个就职的时候要提到的观点。
那么就是对于这是他的这个内政方面，那么对于这个国际方面呢，你觉得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会怎么样看待，或者说怎么样对他的这种就职演说有一种期待呢？当然我们现在都没有看到他这个就职演说的这个文稿。
对，那美国这个刚才讲这个民调里哈，52%的人就超过半数希望啊川普能够表达出美国是不是要用关税 啊，来这个限制这些外国的产品的这个在美国的倾销或者不公平的竞争。所以其他的国家现在啊，就是很注意啊，要看川普到底是怎么样表述他的政策，是不是真的会朝这个政策方向走。所以您刚才讲的中国是这样子，所以就在这个我们在这个节目之前几个小时啊，有这个说在网络上啊传一篇这个是人大的这个外事委员会
傅莹的讲话，
对，那就表达先知道那个讲话是不是真的，但是也就显示出中国方面对这个事情非常关切，因为那边这个傅莹所谓的傅莹讲话完全是中文发表的。
所谓的这个对他的这个我觉得我实际上这个昨天我也看到，就是这个我感觉好像也确实是有很多这个疑点啊，
对，
这样的一种。信息的透露，但是毕竟可以看出一点端倪，就是说中国方面对这个川普的这个政策或者他的不确定性，或者是他对他的一种期待呢，是有很多的这种矛盾心理在里。
对，像过去啊，大家都知道竞选时候讲的话并不能够反映将来当选之后就职之后的政策，可是在当选之后讲的话通常啊就大体上符合美国的既定的政策，不会有这个出格的越轨的现象。可是你看这个川普一上来不是连这个一个中国他都要质疑了，然后这中间偏偏美中还确实一直是有很多的事情，包含在这个南海的问题，包含就水下探测器给这个中国拿走了，所以都是在过去几任的这个总统这个当选到就职之间没有发生过这样的这个比较让或比较敏感的甚至比较紧张的问题，所以呢都让中国方面其他国家更是如此，想要看看川普到底会怎么样做。傅莹那个讲话大家现在说不是真的，但傅莹提到一个观点，这所谓的傅莹那边文章提到一个观点，就是一开始恐怕也没有办法就确认川普的这个政策就是这样，也许要等这个十几个月，
对，
也就是
这个基辛格给这
对给他出的主意，也就说明了您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就是各国尤其是中国也真的很好奇川普究竟会怎么做。因为这里边呢还有一件要紧的事情，就是说他真正上了手之后啊，就是说这个这叫什么不煮中馈不知柴米之贵哈，你真正坐上了白宫的位子之后恐怕很多事情就跟你想的不一样了，那么即使是当选了跟你就任还是有很大很大的不同，所以也未必他真的就会是像这个大家所担心的那样。不过呢就是还是回到那句话，因为过去的这几个月的时间啊，一直到过去这几个礼拜的时间他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这个领袖啊，所以大家对于未来仍然是充满着不确定感。
对，那么现在我们也知道，就是他当选之后包括他当选之前一直是在这个玩推特玩的是非常的不亦乐乎哈。那么他现在呢当选之后仍然，虽然他说我这个就任之后会在这个推特的使用问题上会非常的克制，但是我们至少目前没有看出来他这种克制的迹象那么就说通过他对这个推特的这种使用情况，或者从他的推特推文的这个盘点来看，实际上他在大选当中竞选当中他也知道，就是说美国的这个两大对手中国和俄罗斯实际上都是一个两个强大的这个地缘对手，那么但是他对这两个国家却是这个一亲一疏啊，对，或者可以说是亲俄远中啊。那么你觉得你怎么去看待他这个问题？就说他好像就说是不是因为仅仅是因为对普京的一种欣赏而产生的，整个是爱屋及乌，对俄罗斯都产生了好感呢？还是而且我们也注意到他的这个国安团队的这个他的这个迈克尔弗林这个国家安全顾问，那么他好像是一个对俄罗斯比较感兴趣的，在美国的这个军界也应该说是一个艺术，就是对俄罗斯有好感的人的确是不多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好的，这里边有几个因素啊，一个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人跟人之间的是不是这个臭味相投啊，因为川普大家知道他不是一个走政治传统的政治人物，那么他不是那种好像表面跟你虚与委蛇，然后背后又要怎么样想，他就是跟你谈生意，所以你看他这个川普用的这个人呢就是两种人，一个军人一个商人，那么军人是直来直往，商人是将本求利，那也都是把这个事情讲得很直白的，也许在谈判的过程中间他有底牌啊，他不要马上现，但是呢他这个所谓的谈交易是这种人呢，是这种商人呢，他主要的这种行事风格。那么这个普丁也是，就讲得很白，我就是这个主张这个叙利亚的政府，我是支持他的。那你就不要去其他国家到底是朝哪边倒一点，朝哪边偏一点，在联合国投票的时候，嘴巴里讲一套，心里想的是一套，背后里做的又是一套， 他就不跟你玩这个，所以他觉得这点跟普丁的这个两个人的这个臭味是比较相投的。那么还有一个很要紧的，那就是究竟谁可能对美国的现阶段的利益构成挑战，构成重大挑战。比方讲在南海，俄罗斯不会在南海对美国构成挑战。事实上现在以这个整体实力来讲，能够对美国形成挑战，至少或者说是在若干时间里边可能对美国形成挑战，只有中国。所以呢，他联合老三对付老二，那么他不必联合老二对付老三吧。那么这个你看，这个过去这个毛泽东他很多做法就是如此，在传统上政治人物的做法也是这样子。所以对川普来讲，那如何维持美国的既有地位，怎么样是最有利的，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的，川普的做法
就是这样。那就是说他很也是有一定相当的智慧了，就是说他懂得这个纵横捭阖、合纵连横这样的这种
对
这种力量对比的这种游戏哈。
对，
那么就说我们看到注意到一些美国的学者和专家，包括着美国外交协会的这个高级研究员，这个斯蒂芬谢斯坦诺维奇，他有一段话啊，他说呢，如果你一边在找中国的麻烦，一边又和美国在亚洲的这个盟国起纷争，那么这是让人困惑的。如果一边想要和俄罗斯和解，但又不朝美国的这个北欧洲的这个盟友倾斜，这也是让人困惑的。他说，川普似乎认为他可以同时得罪天底下所有的人，而不用付出代价。你觉得他真的是觉得是就是怎么说呢？
自行其是，
对啊，是可以这样，就是说信口开河自行其是吗？
对，我记得这个曾经有一个漫画，说川普的世界里是怎么，只有三种人，一个就是这个亚非那一块区域，那都是恐怖分子，一块就是中南美洲，那都是这个强奸犯，还有一块就是美国和加拿大北美，那就是我们啊。所以川普给人的印象是这样，但是还是那一句话，你真正这个坐上那个宝座，恐怕很多事情就不是按照你所期待的那样子，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意思做。更何况美国是一个制衡的国家，现在就刚我们回到这个前面的选民啊，对于这川普的就职演说，其中有一个很高的比例，在20%-30%的人希望他要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会提一个什么样的人来接替已经过世的那大法官，因为这个会影响美国的政策，那是远超过总统的任期。也就是这个是一个制衡制度，有国会在这个表达不同，可能是不同的立场，有这个最高法院在旁边冷眼旁观你有没有预举。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美国的利益，它本来就不是靠美国自己一国维持的，它在南海或在东海或在世界其他地方，它需要它的盟国。那么所以呢，它真正这个上任之后，是不是还能够像现在我们姑且称之为自行其是吧，恐怕不尽然了。
那么就说他现在呢，我们再说到这个俄罗斯的问题，就是他和俄罗斯到底他对俄罗斯有多少了解，就是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如果说一直是从商的这样的人物，我从他的这个履历当中，我没有发现他会对俄罗斯有多么清晰的认识。那么是属于一种利益的关系，还是他就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好感呢？还是因为他我们知道川普对这个伊斯兰这个原教旨这个极端主义是非常痛恨的，
对，
这是毫无疑问，他是自始至终是这样表述的。
对，
那么他是不是有这种用意，就是说和俄罗斯在这个中东在这个反恐问题上进行合作，进而呢就是说他觉得这个他可能有一种个人，包括他现在对美国的情报界都是就是一番贬损的那么就是说他似乎是不在乎这种就是说国内和国外这种区别。我们也知道，就说美国的共和党的主流或者说他的建制派里面，包括这个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包括参议院的这个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还有这个约翰麦凯恩等等，他们都是非常对俄罗斯是保持警惕或者是没有好感的。那么为什么他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始终是包括这个俄罗斯黑客对大选的影响，他始终是否认的。
对，
似乎是一直在为俄罗斯站台和这个辩护。
对，您刚才其实讲到了一个很关键的词，就是所谓的建制派。就在传统上哈，这个共和党啊，他对于像这个俄罗斯这种基本上是这个意识形态是有区别的，虽然今天比起冷战时候要接近的多，但是在本质上还是不同的。他们这共和党建制派是对他有意见的，民主党比较没有在意识形态上那样子的泾渭分明。那么好了，川普他从开始他就不是一个建制派的人，或者是他就对于建制派很多的做法他是要打问号的，所以他这个问号是从他宣布竞选一直到他现在准备就任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所以呢，他不是问了，当然他就把这个 等待着位置这个字拼错了，在推特里显然他这个推特都自己写的了哈，
对，
仓促之间他就想说美国为什么等这么久才做呢，然后才开始真正好像来面对这个俄罗斯的挑战，
嗯，
也就是他在本质上是怀疑美国这个建制派对俄罗斯的看法的。
好的，那么感谢呢刘鹏先生今天来到演播室进行这个分析和这个报道，我们嘉宾呢在节目当中发表的这个观点呢是其个人的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阵营。